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所有听众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1766网络广播电台玉不琢不成器，我是主持人云云，很开心今天又来到节目中我们相会哦。之前呢，云云的节目里面曾经提到，就是用大气来成就小孩，有没有？我们要有探讨到关于德式的教育。那今天呢，很高兴啊，我们邀请来节目的这位来宾呢，哎 ，Jessica 跟大家来问声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OK, good。哎 ，Jessica 呢还未满18岁哦，但是呢，她经历了在德国的生活跟体验。我很想知道，Jessica 你在德国也上学吗？
当然啊。
哦，真的、
啊？对啊。
是。那我很好奇。德国学校考试吗？
当然考试啊。
那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呢？
就差蛮多的。
真的哦，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就是像台湾大多都是选择题，那种比较既定的选项让你选，或者是填充题。
是。
然后就这些，然后考卷都是一个格式
哦，
然后让大家去选而已。
是。
那德国的话，就是像我去的那个学校，我不敢说每个学校都是这个样子。
嗯、
我去的学校那一间叫做 Gymnasium， 德国学校有分4种 ，Gymnasium 是最，他们说是课业的进度是最快的，
哦、
意思就是说差不多等同于台湾的高中这个感觉。
是，
对。那他们的考试方法就是，他会给你一张纸，上面是题目。可是他那个题目通常都是一个大题，里面有三个题目那种，然后你要做的就是拿一张空白的纸，
嗯，
然后呢在上面写下所有东西，意思是说，他那个题目大多都是申论题那种，
哦，
像如果物理的话，他可能会要你写出实验步骤、实验器材，
是。
那些是考试要考的，
我了解的。所以也就是你如果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贯彻理解的话，你根本掰不太出来，对不对？
对，没错、
所以不像台湾只要背一个、就是、哦，我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背了那个这个答案可能是什么，是吗？
就不能这个样子做啊。
哦，就
你一定要知道、
嗯、
因为他的你要用你自己的文字去写出来。
是，
然后老师会还蛮认真的改，一题一题跟你说，哦，你这题其实这题的总分有多少，让你得了多少。
哇，所以德国的老师听起来是很勤劳哦。
我觉得还蛮勤劳的。所以他们上课又是也跟台湾有点不同。
是，怎么不同？
就是老师在上课的时候真的会问很多问题。
嗯，
那因为他们像我去德国有遇到一个中国的过去的学生，所以他会说中文，所以他一开始有跟我解释，他们课堂表现占了总成绩的60%、
啊、所以分数并不重要，只要你课堂的态度重 ，OK 就60分了。
对
啊，那挺好的，
还不错，对不对？就是那课堂表现，就是平常老师问问题就要举手，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什么德国人就是外国人比较主动，我觉得其实可能就是因为他从小就是课堂表现成绩占重了，然后他就会想要去赢这个分数、嗯、
哦，所以其实他们在课堂上他就要积极主动，然后参与课程所有的进行。
对，
嗯，
那老师像我们的男老师，
嗯，
英文老师好了
，OK。
那英文课我比较听得懂，因为都是用英文上课，
所以德文听不懂、
啊，德文听不太懂。
嗯、
对，然后就是他们上课的时候，老师会根据课文去补充很多的文章。
是，
那这个文章可能是歌词、
哦啊，
可能是新，可能是诗，
是
啊，可能是短篇小说，
是
啊，可能是整本的小说。我没有读整本的小说。
哇，所以呢？你们在英文文学、英文课上面，其实是透过歌曲、诗词或者是小说、故事来进行的，是吗？
对。
哇哦，所以其实听起来德国它其实在用多样性的方式来启动孩子的学习是很用心的耶。
对，没错，那德文也是这个样子的方式。
嗯
哼哼，那还是回归到英文课好了。
嗯，
英文课老师发下文章让大家稍微简略的读过一段之后，老师就会问说，所以我们现在来整理一下几点，这篇的文章类型是什么，
嗯哼，
文章 title 是什么，
是
文章的作者是什么，有没有来源，有没有写出他写作的年龄的年代，
会探讨很多面向，而不仅只是是，
也不算是很多面向，只是那些是文章的最基本的资讯。
嗯哼，
对，所以他会要大家说找出在哪边，那了解这些之后我们才开始看。像我们之前在讲一首诗的时候，老师就问说，你觉得这个口吻是从哪个年龄出发的，你有抓到哪些资讯是、wow. 是让你能联想说，哦，我觉得是这个年龄去想的。
是，
譬如说我们读的那一篇就是它里面的内容是讲说，哦，又叫我打扫，哦，又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哦，又叫我要用功，哦，又说我的成绩不好了，然后所以呢，我们就全班就一致认为说，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青少年女孩。
嗯，
可是老师就会说为什么，然后大家都，然后后来就发现，哎，没有啦，就是因为纸上面的右上、左上角是印着诗，右下角印着一个女孩的图片，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是青少年女孩。
啊，
对，
所以就有先入为主，因为看到女孩的照片，
对，
那结果是几岁的人，
老师就说你们没错是青少年没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也许不是一个青少年，也许他是同样的心态，可是他也许已经不是青少年，是在家那种啃老族。
哦，也是哈，就是没有在外面就业的那个，
对，
三十几岁都有可能，对不对？
对。然后老师那时候在问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思考，然后就开始一大堆人举手说：“我觉得是什么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什么什么样的人？”
就有很大那个发想空间。
对。然后大家都开始举手。
是。
然后大家的答案都还蛮有趣的。
嗯嗯嗯。
然后老师都会给出一样的、一定的，就是结尾之后，老师会说：“嗯 ，I think you're just it's great。”然后就开始说为什么为什么。然后下一个同学就会说：“我认同谁的想法。”我觉得是怎样这样子，
是
因为我发现文章中有提到什么，我觉得可能是可以这个样子理解、
哦、了解，
对，
嗯，
所以老师会丢出一些问题，
让你有更刺激你的去延伸的一个想法跟方向，
对，
嗯，
然后大家的答案就是很定论的时候，大家老师就会提出一点点反驳，然后提出一点点例子，然后大家就、瞬间那个回响超大的
这样子，
对、啊，最后一定都没有正确答案，可是老师就会说，
因为本来答案就没有一定嘛，
对，
哦，人生每个人的人生本来就没有一定，
对，
那比较台湾的这个部分，你觉得台湾？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依照课本讲吧，
就是对不对？
对，尤其是像英文，我们是可能是边读小说，然后老师会给我们智慧弹，
对，
就说啊，你这可能不会，啊，他就给你，然后下一节课就要考。
嗯，
然后台湾的话就是不管是有没有出现在补充的东西上面，就是你就是一定要背。就是
通通都要背起来，
像我们就有什么7000单字智慧书，哦，
对，
天哪，对啊。那德国的话，我在学期末的时候，他们是透过看电影的方式。
看电影哦，那选的电影是什么呢？
他的英文名字是 About a Boy。
About a Boy，
我不知道他中文名字，可是是个还蛮有趣的故事。
是。
然后老师有时候，我觉得他很用心的在计划这个课程。
嗯哼。
因为就是他有时候会就是关掉字幕，哎，我们都是听英文的原声，然后配英文字幕这样。
是。
然后他有时候会关掉字幕，然后关掉声音，然后你只能透过看，然后你就老师就会问你，你觉得他们在说什么？你试着去还原那个对话，你要写出那个 dialect， 就是、啊、对。
呀、yeah ，好特别哦。
嗯。所以就是老师会透过很多不同的角度，然后去说， 去带我们去弄那个电影，然后有可能就是老师播过一次之后，然后去问大家说，哦，所以你们观察到是说这个男孩在这段时间的情绪的转变是什么，
嗯，
为什么，
嗯，
然后大家说一说之后，老师就会再播一次，大家再看一下，然后就再问一次，所以还有什么更多的吗？
哇，这就我觉得啊，这就像现在台湾一直想要去强调的创意思考啊，然后他也在引导整个的思考思路的建制哦。哇，那在这样的一个引导思考之下，你觉得你在德国和在台湾，你感受到你自己有什么样最大的改变？
嗯，在台湾的话就是很多的考试，很多的考试，很多的考试。
可是你刚刚不是提到德国也考试吗？
不一样，像我跟德国人说啊，其实你知道吗？我在台湾啊，一周有七天，有五天是要上学的。这五天天天都有一个英文考试哦，你知道他们脸是整个哦，那个惊恐的样子，他就问我说：“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真的、哦，所以台湾的学生其实都很厉害哦，
很会考试，一直在考，天天在考。他们德国话就是英文，就是只有考那个，就是英文的那种期中考那种，
嗯，
还有单字的考试。
哦，
像台湾会补充一些什么空中英文、啊、空中美语，然后单字智慧书你要考，课文大卷你要考，
是
课文单字你也要考，什么都要考。
嗯，
那德国就是也没有那么紧、啊、他们的课程安排也没有那么紧。
听说你们的上课时间很短呢、欸，几点到几点？
是从上午的7:55，
是，
然后到下大部分的。时间是到就是半天，我们还是有半天。我是读高一、
啊、
十年级相当于台湾的高一、
yeah.
有三天是半天的
啊，
半天就是到1:15，
那根本就是吃完午饭就要回来嘛。
没有啦，至少那个时候才是午餐时间
啊，1:15，
对，才是午餐。
然后这样总共有几节课？
这样的话是6节课，可是，
嗯，
它是两节课算一堂，
哦，
对，
两节课算一堂，
等于是说，可能早上第一节是数学，
是，
那就是第一节、第二节都是数学
，OK， 它连着上，
对，然后中间一个
休息，
对，一个休息时间在3、4，再一个休息时间在5、6，
哦，
那他们一节课就是45分钟。那连着下就是90分钟，
是，
然后中间夹着一个25分钟的休息时间。
嗯嗯嗯嗯
对，
哇，那挺有趣的结构。你去那里会适应吗？
一开始会觉得，哦，这个课怎么那么长啊？哦，他们上5分钟，哦，怎么还没结束啊？我听到90分钟 ，Oh my god！ 然后就一直熬到下课，那后来就已经习惯了。
那你觉得这样的时间安排是适合学习的吗？还是你觉得台湾
算适合？因为比较连贯
哦，比较有一个足够的时间贯通整个学习的成效跟落实学习的吸收。
对，而且老师可以很好的安排课程，不像老师台湾就是老师一进教室要讲一点点，然后就结束了。
啊，
老师只来得及讲那个台湾的课堂这样子的那个课文。
是是是。
那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德国他的休息时间有25分钟，
嗯哼，
那他在3分钟前，他在课堂开始的3分钟前，他会打预备钟，
嗯哼，
对，那这就是学校可以提早进教室。
哦，原来如此，好啊，让我们休息一下哦，待会再回来听 Jessica 更多的分享。
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刚刚 Jessica 跟我们聊到他的
课堂跟课堂每一节课中间有25分钟的休息，然后还提到这个预备钟，我对预备钟这个很好奇，你觉得 Jessica 来聊一聊这个预备钟的设置到底有什么好处？
就是提醒学生早点进教室吧，
嗯，
就早点到教室那边等。
哦，
那比有一个很不一样的点，就是它教室的设置。
嗯，
像台湾的话，我会说这个教室是属于学生的，那一般学生的
是，
就是每班学生就是固定在那个教室嘛，也不会乱跑。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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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美国的话，教室是属于老师的。嗯
啊，
就是老师是一直是
在、啊、定班，然后
对
学
生
跑
来跑去、
啊、
这样子。德国的话啊，两个都不一样哦，只要是属于学校的啊，学生跟老师都要
跑来跑去，
都要跑这样子。
嗯、哦，挺有趣的。
对，所以预备钟是就是我觉得也是提醒老师跟学生都要先去那个教室里面。
哦，你的下一个教室在哪里？赶快去 ready 好。
对、
哦、
啊，老师通常就是预备钟3分钟一结束，老师就是关门。放狗没有，不是放狗，开始点名
是，
然后就说哎，谁谁谁谁谁怎么没到？
嗯，
所以等于说你一定要准时到课堂。
嗯，
啊，你下课25分钟那么长，所以
我知道了，如果没到这60%的分数就会被扣分。
对，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然后也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楼层的管制。
嗯，
他们学校蛮小的。所以他们就是有1楼到3楼的空间、
哦、
那就是你下课时间你下楼之后他就不给你上楼了，有一个人会守在1楼到2楼的楼梯口那边，
不准上楼。为什么
学生不准上楼拿东西了？因为他可能老师要就位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会守住。
嗯哼哼哼，
我觉得可能是让学生比较有秩序比较好管理吧之类的。
嗯，
那有些学生会出去外面户外聊天，
对，
所以等于是说他们每个班之间就是学生可以互相交流。
那如果是这样的也是休息时间呢，你就一定要离开教室吗？
对，一定要离开，不可以留在教室里面、
哦、所以你不能坐在教室里面的啦。
可是他们有一个东西叫 cafeteria、
嗯、
就是它等于是说一个学生餐厅，那你可以坐在里面休息。
嗯哼哼哼，
对，他那个
里面有卖什么？
就卖什么汉堡啊，面包啊，饮料啊，
嗯，
甜甜圈啊，
有点像合作社吗？
有点像，可是它的食物真的好欧美啊，
欧美甜甜圈，
然后都面包，全部都是面包啊，
所以都是生比较新鲜的食物，不像台湾就是一些
对比较新鲜，它都是做好的，
哦，就比较，
然后也可以去那边买咖啡
啊、
嗯，它都是直接泡给你喝
啊，你有喝吗？
没有啊，我不喝咖啡。
哦，是哦，要不然想问你他们的咖啡好不好喝呢？
我没有这个感觉啦，我都没喝过。嗯、
是，哎，安娜休息之后，你说，哎，1楼到2楼这中间会做一个管制，不休息时间学生是不能再进入教室的。那还有什么？听起来很特别。嗯，
所以就是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管制。
嗯、
那通常。学生会先把书包先赶快先放去下一个教室的门口、
啊、
然后再跑去其他地方聊天。
是是是，
大家通常都是一圈一圈的。
那教室会从这一栋到那一栋吗？还是
不会？他们整间学校都在一栋
啊？那不是很大吗？那好大一栋。
没有，他们学校很小的
啊。真的啊？总共几个班级？
他们一年级才5个班级，一个班级里面差不多20个学生、
哦、
那我们这里面只有5到12年级。
是哦，你这栋楼是5到12年级。
对，另外还有一个还蛮远的地方、
嗯、
你要走差不多15分钟才能到的地方，
就另外的。
对，那个是 Klein Gymnasium， 就是小的学校。
1到5年级啊，
1到4年级、
啊、1到4年级。
我去过那边，那边的教室好少哦。
哦，真的哦。
对，
所以表示学生也很少哦。
Your face, your face.
好奇就是说，你刚刚提到说，哎，教室很少，学生很少，那整个学校究竟总共大概多少人啊？
我没有仔细算过，哎，可是他们老师也蛮少的哦。
真的
哦？
那一个班级大概有多少学生呢？
一个班级我刚刚说差不多20个以下，不可能超过20个。
真的、啊？那还蛮精致的，哎，
很精致。
那学习的成效应该还蛮好的吧？
我觉得还不错，而且毕竟他们考试就是老师都会很认真的，一题一题改，还会给一些评语。
真的？
对。
那你觉得德国老师会很辛苦吗？如果要一题一题改？
还蛮辛苦的哦。
真的吗？
而且通常他们老师是一个人要教两科。
哦，一个人。
两科以上哦。
两科以上哦。
对。
像那举例来说，你有你的老师，英文老师还教什么呢？
英文老师还教德文，不过不是教文班。
哦。
德文老师好像。我忘了他叫什么，好像法文吧，可是也不是叫我们班
哦。
那我们的生物老师
是
就是我们班体育老师
啊，生物跟体育，嗯，因为体育影响生物的成长，我了解他对于身体的结构比较了解吧，我觉得
可能。那我们的
生物跟体育都要上一些解剖的那个力学等等的部分吧，肌肉的结构、骨骼的结构。
不知道
yeah.
可能他有上，可是我没有上到。
嗯，
那我们的班导师
是
我们的数学老师，那也是我们的物理老师。
哦，数学跟物理 我相信他可以放在一起，因为数理嘛。
对，
嗯，
所以就是一个老师要教两个以上的科目。
那有音乐老师吗？
有。
音乐老师还教什么？这我比较好奇。
我没有上音乐课。
为什么？
就是他们一个学生一个学期可以选就是三科里面还是四科里面选两科。
嗯，
那我选的就是里面就是音乐、美术跟 theater， 就是表意。
哦，其实它是同领域的东西，就是三选二就对了。
对，那我选的刚好是另外两个，美术跟表意。
嗯哼嗯哼。哦，所以就没有音乐。 嗯，那你的美术老师还教什么？
我也没听说哎、欸。
啊，你不是说要教两科以上吗？
因为那些就是选课的班都是杂班。
哦，了解。是。
那我也到那里的人都比较陌生，我也不敢乱打听什么。
真的、啊，你没有跟他们混熟吗？
太敢了。
是哦。
哎、欸，他们也不太敢跟我说话。
你还是有华人害羞矜持的一面就对了。
有比较稍微比较那么
保守一点。
去那边就比较开放了啦。
啊，真的吗？
对啊。
那你觉得你在学校德国的在学校这一年里面有改变你什么？
不敢在课堂上睡觉了。
以前在台湾课堂上会睡觉吗？
老师还想，老师还提到你说啊，昨天可能补习或做功课做到很晚吧。台湾啊，老师就会说，啊，
台湾的老师
睡一下、啊。
台湾的老师比较母爱是吗？
对。为什么？因为台湾学校比较长，功课比较多啦。
哦，
德国的话就是你睡觉，全班同学都会对你侧目。
真的、啊？
对，他们第一件事就想说，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后来发现不是之后，就想说你怎么那么不尊重老师？
哦，就是除非是身体不舒服到你会坐那，会睡趴下来睡休息。
对。
要不然应该你必须要照顾好你的精神状态来因应你的学习状况。
没错
呀， yeah, 这是责任问题。我觉得因为他们从小的这样子一个品格教育，要求自己跟别人都应该要做到这样的尊重，对不对？
可能吧。
嗯，是，我觉得不错啊。那整个环境整个氛围所支持下的，然后每个孩子都会这样子自我要求，我觉得也很好耶。所以嗯，我觉得台湾的爸爸妈妈不妨呢要想一想说，不要帮孩子再找借口了。因为呢其实老师上课也很辛苦，然后也不要动不动就到学校去呢找老师来理论哦。 哎，那 Jessica，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德国的父母有没有去，到学校帮忙，志工妈妈这种？
不会。
为什么？
通常学校有活动都是学生自己主动说要当志工，不太会有父母到学校说要当志工。
是哦、可是台湾的学校很要求父母要参与学校的一些付出啊。你觉得哪一种比较好？
嗯，我觉得不一样吧，因为像德国他们的、他们没有打扫时间
哦，
他们的打扫都是用打扫阿姨自己来打扫，都是请人来打扫的
哦，所以不是学生自己每天做清洁打扫工作，
所以他们的参与度不是重在清洁环境，而是他们的学生参与都的注意都移到活动的帮忙了。
活动，你好比说有什么样的活动？
譬如说他们有圣诞的音乐会，
是
还有夏季的音乐会
哦，
还有毕业，
嗯，
毕业他们每一年都会做一个，他们叫做压不，就是一年的书，等于是说那一年所有学生的照片都会被收录在里面，那个编那个拍照的去安排时间的也都是学生去安排的
哦，
就有点像是台湾的毕联会。
哦，所以其实它这个是属于每一年它都要发生的事情。
对，
然后呢就会有个策划小组跟执行的同学。
对，
然后他会按照他一个一整学年的进度，然后他就循序渐进，在这个学年进行的过程当中就去约访，约所有的人该拍照的拍这样子。
对啊，其实也没有约访，等于是说要约访只有当届的毕业生
啊，
就是说啊，你最喜欢科目是什么？你的兴趣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建立一个小小个人档案在那个压布里面。
哇，
对。
那像这些去做这些事的人，通常是什么学生？
要毕业的学生，
要毕业的学生去自己做完他这样整个的一个册子跟毕联，就像你说毕联展的这个部分。
对，可是不一样的是，它里面有这间学校所有的学生，并不是只有毕业那一届。
哇，那这样参与度很好哎、
欸啊！
就每个学生其实他都被重视的。
嗯，
哦、
可是台湾的话，就是你打扫也是在，就是在参与了。
嗯，
那我跟我轰爸轰妈讲说，其实台湾的学校自己打扫、哦，他们也很压抑。然后呢，后来他听我说完之后，他就觉得哦，这样的方式也很好。
Yeah.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教育方式有自己的，台湾的学校有自己的优点。
有自己成功的模式，
也不用一昧的去学习国外，而且有时候真的是只有国外适用，台湾不适用。
嗯，
像台湾就是学习的时间太长，
真的哈、
哦。对，我都觉得
可能效率不好吗？
对，效率真的很差。像德国就是你晚上就是睡饱就对了，
嗯，
这样子你隔天就是精神好了，然后吸收也很好。
对。
对，
反而不用在那边好像老牛拖车，然后又想要打瞌睡哦。
德国其实有所谓的，他们要学三种语言，每个学生要会三种语言、
嗯、啊，这么厉害啊？
对，就是德文、英文，然后其他就是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这种的，你自己选一个。
都要选一个。
对，
嗯嗯嗯，
那台湾的话，本来很多学校都在推要学第三种语言，那我其实觉得你其他的科目压力，台湾本身就那么重了。
嗯，
你学校的时间本来就很长，你就。就是不用再特别去推，要推的话可能要全部打掉重来。
真的，我觉得那个整个课纲或者是整个这样的一个教育结构，其实它就必须要经过重新的打造，对不对？
对，
要脱胎，
不可以一昧的想要加东西进去啊。
对，你想要脱胎换骨，你也要怎样，要必须本身的体质要能够具备这样的一个吸收的状态，不能要小孩子已经是这样子，学生已经这么辛苦
海绵都吸饱了，还要他再继续吸，
那已经没有额外的海绵体可以吸水了，对不对？所以呢，哎，我 Jessica 呢就在台湾跟德国这样的两个地方呢，哎，比较跟体验之下呢，哎，就跟我们讲到这样，哎，语言真的有需要发展第三种吗？哎，我觉得呢，就如同 Jessica 所讲的，让我们休息一下。玉不琢不成器，亲子撇步有云云，关系轻松好经营。哎 ，Jessica， 那我们来聊一聊哦。我觉得说，像台湾啊， 外语模式这个启动哦，几乎是在小学大家都得要上英文课，对不对？
对，没错，
没错哦，台湾的教育是这样。那我也知道说，哎，几乎有很多高中哦，就是上了这个十年级，对不对？就是高一，然后呢，就会要学生学第二种外语，有可能是西班牙语啊，或者是日语等等。那你觉得这个成效如何？
我本身所就读的高中就有这个体制，就是有五种语言可以选啊。我国高一的时候，我就有选日文，
是是，
可是他就只读了一年而已啦，
真的。那这有什么效果嘞？
我就觉得没效果，就是没有很大的效果，除非本身就是对日文有兴趣，那你就是，可能就是会
自己再去延伸。
对，
嗯哼，
啊，老师就是只教你基础，譬如像日文，它有五十音，就跟台湾的注音一样，它有只教五十音，然后还打招呼、家族是要怎么称，然后我
称呼、
对，然后我的兴趣、我喜欢的食物，我讨厌的食物。就这个样子而已，
简单的自我介绍跟说明这样子，
就这个样子而已。
嗯，
那我们上学期就教这些，下学期就全部都在准备所谓的二外惩罚。那说好听是惩罚，其实是那种比赛，懂吗？就是所有的班级，所有的日，就是那种外语班级来一场竞赛。
哦，是啊，
对。然后你要用什么方式去表达你们的成果呢？像我们就是选了戏剧的方式，然后我、那时候好像那时候没有人要主角，我就说哦，好吧，那就我主角。
哦，那主角演什么？
我们是玩那种比较枯手的，就是我们那时候编剧想说，哦，那我们就拿一些卡通的动漫的台词、然后直接编进去，这样很简单，
是、全部都讲日文就对了。
对，全部都讲日文、那我们也不用特别的去自己去造句，因为我们还没学到那么专精，所以我们就直接去
截取这些
已经
动漫或卡通里面的台词。
没错，
来绕就是讲几句你的台词吧，还记得吗？
第一句就是僕海賊王になりたい，
蛮有日本味道的、
那个是海贼王，我要成为海贼王这一句。
哇，是，
对。然后那时候就是讲这些，然后呢我们就用这些很不搭嘎的东西去组成一个，去演出桃太郎这个故事。
哦，拼凑成桃太郎的故事这样子。
对，
哦，也其实还蛮有趣的。
对，可是问题就是你演完这一部之后你只会讲
这些
Hello， 你在打招呼
啊，
你只会讲你喜欢什么你讨厌什么，
是，
可是你讲不出来，就是跟这些台词没什么用的台词。
你总不能又让我要成为海贼王到处去讲这句台词，
全部人都会侧目看你，什么鬼？就这样，我什么了？
是，所以你也就意思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做了可是没有成效的东西，
没有成效，
延伸成效。
对，我觉得还不如砍掉。有时候我会想说，
我相信政府应该也花蛮多钱在这上面嘞。
有可能是有一些学校想要自己做，可是我觉得真的没什么成效，感觉还是就是你说你去试啊，那个水很浅，你去试就好。
嗯，
这样也你要这样说也可以啊，就是基础会的话起码要会嘛。
是，
可是问题是你那个你吸收到的水就是只要是这样子像脚这样点一下而已，蜻蜓点水这样子、
就只有沾到拇指而已，还不到脚踝。
对啊、
超无感的，
超无感。那德国他们就是有很重要一点，就是世界上的语言并不只有英文
哦。听到这个，我们相信所有爸爸妈妈跟云云一样都很好奇，对不对？如果德国他不是这样子的话，他们是怎么做呢？
他们就是你升上五年级，
嗯，
到了换了另外一所学校，我刚刚说了，
对，
一到四年是一所，五到十二是一所，
是
你到了五年级，你就要选一门外语。
哦，
那有些班级就是依照你的外语去编班的，
嗯，
其实就跟台湾有些班，台湾有些高中也是这样子，依照你选第二外语去编班。
是，
那他们就是他们有几种语言，就是法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嗯，还有一些还有一些东西我真的不知道，
比较冷门的你不懂的
啊。他们我这所学校那个中文没有人选，就是他们可能没有开设中，他们可能
没有
开
设中
中文
、嗯，
也没有开设日文，
是
也没有开设韩文，
亚洲区的语言都不的对吧？
就跟我们都就是大部分都是学亚洲区的，这一样的道理嘛，
了解了解，就临近国家啦，哦，
对啊，
用比较能够用得上的语言，
对，像我们就是学日文跟韩文就很多啊，
是。
那他们，我之前有跟一些人提到，就是亚洲人也提到，就是住在亚洲的亚洲人，就是提到说，哎，嗯，其实我下一个语言，我是想要试试看学阿拉伯文，
哇，
还有西班牙文，
是哈，
哦，对，因为德国，在我在德国，他们就是大家都知道德国收容了很多难民嘛，
对，
那他们这就有难民进来，那我就觉得他们的文字其实还蛮好玩的，
嗯，
就连成一条线的感觉。
你是想说反正不用管他，我只要连一条线，然后看起来就像阿拉伯文吗？
没有，
是
就是觉得还蛮有趣的，想去试着学学看。而且有一个从美国来的交换学生，
是
他很厉害，他会说阿拉伯文，我听得懂。
嗯，
他也会说西班牙文，也听得懂。
哇，
他的德文已经流畅到德文老德国的老师是把他当 德国人看待。
是哦，这么厉害。
对，他精通四种哦，精通哦。
哇，
那我会想学西班牙文，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在那个我那个地方的交换学生，
是
我们总共有54位，有超过一半
呀
都是来自南美，然后他们沟通都用西班牙文。我
就知道西班牙文其实很好用，
对，
嗯，
我就意识到哦，西班牙文现在很强大的，
对，
所以我就想学了。
在欧洲几乎就是畅行无阻，在美洲
不是欧洲畅行无阻，是南美，
哦，南美，哦，哦是 OK。反正西班牙语呢是一个还蛮多国家都可以通行的语言，也许有一些国家英文不通，但是西班牙语都通诶。
对啊，
嗯，
我有遇到一个俄罗斯人。
是
他一直都很想学中文，那我在那段时间我到我交换的那种最后4个月他就说，yeah. 我要学中文，你来教我中文，然后我就开始从头开始教。
真的啊？
对，然后我是教他拼音，因为可能注音对外国人来说还是有点难，
yeah,
所以我就选择
嗯
选择拼音去教他。
嗯嗯嗯，
那他说其实中文是一个很美丽的文字。
真的哦？那他会讲什么了呢？
他听得懂，他很基础，就是他还不会组句子，
yeah.
可是他知道你、我、他，然后我有时候会滑到一个中文的页面，然后就停在那边，我就给他看，你这页你看得懂什么？然后他就摸下巴，然后就嗯，哦，我知道这个是 but， 就是这是但，然后我就说对，那是但，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说，可是你知道吗？这去掉人不变也是念但，可是它是不一样的意思。
Yeah.
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教。那我曾经也想要学俄罗斯文，可是他的发音我真的搞不懂，真的很难。
真的吗？那你会讲一两句吗？
不会。
他没有回馈一下你我他怎么念？
我想学，可是我问了一个东西，然后他就跟他讲一串，我就当场愣在那边，我
就算了算了，还是不要好了，
我就再讲一次，然后他再讲一次，然后我试着重复复制一次，他就嗯，不对，那边不对，你试着用什么什么样的方式去发音，然后我试了很多遍都不成功，我就
超级
放弃，
挫败，超级挫败，就
对，哎，太难了，
是哦，
对啊，
所以呢，其实中文他说中文很美，那他最后除了看得懂但，那他会讲一些简单的那个问候啊，或者是什么吗？
他会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就自我介绍这种，
哦，
那因为他是后面4个月才开始学，
嗯，
那我平常也没办法教他很多东西，嗯，那他平常都是自己去下载手机 APP 学的，
是，
然后他最完整的句子就是讲过我是 他的名字，就是我是谁谁谁、
yeah.
我是女人，他真的懂女人跟男人跟阴跟阳这两个字，
是、
yeah. 对、
okay.
还蛮有趣的啦，
是，
对，那我觉得就是说、嗯、像台湾也应该也很多人会讲这种想学外语，可是他们都没有很多的精力学，因为 学校的课业占他们很大多数的时间。
真的，我们台湾的课业这么大，然后让孩子呢其实在延伸想要在充实在生活上或者兴趣上的这种学习哦，真的很有限耶。那像这样子 Jessica 你觉得啊，你要怎么安排你回到台湾又要上学之后的扩充学习的时间呢？
我觉得我扩充不了，我直白一点说好了，我觉得我扩充不了，我觉得我连我没有补习、
yeah.
我完全没有补习，可是我觉得光要
时间都不够用，
对，我觉得我可能连睡眠时间，我在德国就是轰家，就是十点一到切网络，逼着你上床睡觉、嗯、
是就睡饱，先睡饱就对了，
对、嗯、我觉得我连睡眠时间都可能被压缩，像在台湾12点以后睡真的是常态，
真的耶，台湾的孩子真的爸爸妈妈是不是也觉得说哇，对，我们家的孩子都很晚睡，现在甚至于包括幼稚园小学的孩子都很晚睡耶，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大一点就是台湾对于课业压力太重，很多的人
要求分数吗？
台湾很要求，德国是它是分层级的，它是分等级、嗯、跟美国差不多，它是1到6，
嗯，
啊你知道等级达到就好，
哦，
对，
是
他们也没有很 care 分，像台湾的话你拿到考卷考得不好你就死命给它藏起来啊，他们就会互问对方分数，然后他们很大方就说哦我是拿3，我是拿2，我是拿4、
嗯、
这样，
嗯，
那他们一年一学年拿2个5就会被挡掉，或1个6就会被挡掉，
哦真的啊，
可是我觉得很难拿到啦，
是，
那老师也是
会体恤孩子在课堂上的表现，
重点是课堂表现啊，他们课堂表现有做到，老师通常都是很乐意加分，
对，就是态度有了、
哦、对，
就可以加分，
而且他们还可以跟老师谈条件哦，
哦，好比说我做了什么，然后我的学期分数会好一点这样子，
对，像我有个、啊、那个中国的朋友，他就是跟数学老师，他拿了一个4、
yeah.
他跟数学老师说我下次段考我保证可以考3，这次可不可以先给我3
啊呀、yeah, 所以
他们可以谈条件的
yeah, 对、嗯啊、那你在德国的那个分数都在哪里，然后就蛮这样好奇，
不谈分数我都听不懂还谈什么分数
哦、oh, 真的哦、uh-huh, 了解，所以德文会很难吗？
还蛮难的，
嗯、mm-hmm.
比英文难，
我、oh, 真的哎、哦、那用几句问候跟我们听众朋友来问候一下。
哎，嗯，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讲，
就很自然啦、啊。嗯啊，好比说大家晚安，哎，你们都吃饱了吗？最近天气很热，诸如此类的。
OK， 嗯 ，Guten Abend， also Hallo und hat alles schön gegessen und jetzt。Wetter in Taiwan is so heiß. Yeah. 结束了。
这是什么？你刚讲的这些是什么？
晚安。大家已经都吃过了吗？
嗯哼。
那最近在台湾天气很热。
嗯。
对。
哦，那多喝水是要讲不讲？
多喝水，然后我转换一下，我每次转换都要先从国文转换成英文，再转换成德文，那个路径还蛮长的。
哦，真的、啊。
嗯 ，muss viel Wasser trinken bitte。
我、哦、还蛮长的，3个字哎。OK， 那我们节目快要结束了，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祝福大家。
OK， tschüss， auf Wiedersehen。
哦 ，tschüss， 不认真。